Hello， 欢迎来到杨恩创业中，我是杨恩，
我是郑廷。
你现在听到的时间是德国时间2023年6月25号下午1:51。
今天是星期天。
今天星期天，嗨郑廷。
嗨杨恩。
杨恩，
不小心把你全名讲出来。
没关系。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最近很热。
很热。
前天下大雨、然后我们昨天去吃韩式烤肉，
好
玩吗？
这算是好玩的事情吗？
还可以吧、就是、
上礼拜有一个比较震惊的消息。
什么？
就是我们一个我们很喜欢用的服务，无预警的突然停止它的服务了，停止它在德国的服务了、
这个礼拜啦，前几天而已、
前几天而已。
对，
而且更令人沮丧的消息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有在这个服务上面上线，然后卖的还可以，所以我们等于算是瞬间少了一个现金流了，一个很重要的现金流。也不能说很重要，但是一个有机会成长到很大的一个现金流。
对对对，毕竟就也才刚开始。
对，然后说一下这个服务是什么好了。
好。
不知道听比较久的听众，比较久是因为我录很少，对，所以时间拉得很长，
是很长，
对对，就是可能去年就有在听的人，可能有听到一两集我们在讲那个 Gorillas，
对
对，它就是一个德国这边起来的一个算是快quick commerce 的一个服务，对，然后它主要服务内容就是你可以在线上点一些生鲜蔬果，
对，
然后点一些肉啊、菜啊、蛋啊一些grocery item，
对，
然后它十分钟之内就送到你家，
对，
然后我们前几集有说嘛，就是它是真的十分钟之内就送到你家，
对
对，所以就蛮快的，那后来我们不太用是原因是什么？
好像比较贵吧。
对，好像比较贵，它好像比超市贵个2层到3层，
对，
体感上，
然后也不一定买到真的想要的东西。
对，因为它的选项没有这么多，
还有就是使用情境比较少。
对，
因为通常是很紧急的时候你才会去用那个东西，
对，
点东西回来。
它这个服务刚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主打说很多人都是在打开冰箱那一刻才发现什么东西不够了，没蛋了，没有牛奶了，
对，
或是没有葱了，
对，
然后才用这个服务，然后就十分钟就可以到了，就很合理嘛，一切都很合理。但其实我们好像更习惯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 grocery shopping， 对不对？
就先想好说过几天我们要吃什么，然后大概会需要哪些食材，然后好好的去超市买，
规划好。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自己是每天都煮饭，对，然后所以我们可能一次就会买个3到4天的量，
对，
然后可能有肉啊、有菜啊、有蛋啊，
对，
有牛奶等等，先规划好。我们比较习惯这样子，
比较少紧急状况，
对，比较少紧急状况，然后再加上它的价钱不是特别的令人满意。
对，
然后选项也不是特别多，比如说牛肉可能就有不同部位，但它每一个部位的选项都比较少，然后又比较贵，所以后来就渐渐的就没有这么常在使用，然后确实这个服务在德国市场也就渐渐的冷下来了，在 COVID 那段时间就蛮红的嘛。
哦，对，那后来我们是比较常用另外一家
叫 Getir，
对，
但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对，但那一家我们会比较常用是因为它比较常有优惠，
优惠，所以回到源头还是得用优惠去吸引人，然后以结论来说，我们还是因为价钱所以不用了，对不对？
对，
对，它有优惠我们就用，代表是价钱是
对
比较符合了，
然后
后来就是今年大概4月5月的时候，
对，
就是1-2个月前，
对，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服务，叫做 ODA， ODA。
对，
那欧达是一间北欧来的一个超市品牌，对，那他们在北欧就有在做线上超市。
他是实体超市吗？
他好像是实体超市，然后他有做线上，也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他还有自己很多那个自己品牌的食物嘛。
哦，对 对， 對， 對，
通常是要实体超市他们才会有自己品牌的食物，比较多啦。
我其实去年初就知道这一间公司，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在找工作，
对，
我就有看他们的有一些 offer，
對，
他们已经在德国准备要营运，对，但是都是在可能去年底或是今年初才开始有看到他们真的有上线，
真的上线，
嗯嗯嗯。
然后我们 也是去年的时候他们就有联络我们，就以公司啦，他们联络我们公司。
什么时候啊？
去年忘记什么时候了，可能也是六月七月的时候，
哦，
一年前了。
是哦，
嗯，就说想要测试一下我们的产品。
对，
然后说他们有计划在德国开始营运，
嗯，
然后会想要买我们的产品，
哦，
然后在他们的平台上卖。
嗯嗯，
对，那去年就有联络，那很常有这种公司联络我们，
对，
所以我们不见得把它当，也不是说不把它当一回事，我们不见得会抱很大的期望。
哦哦哦哦，
因为每一间公司他们挑选品项的标准不太一样，
对，
他们有他们自己平台上面的目标客群，
嗯嗯，
他们有自己的他们自己目标价位，
嗯，
然后有他们自己的营运的方式，所以不一定会选我们的产品。
嗯，
像 Gorillas 有联络过我们，但后来这个 deal 没有成。
哦，
对，那去年联络我们，然后今年他们又联络我们一次，大概在四月的时候。
可是去年我们没有把东西给他们。
有给。
哦，是啊，
有给，就是后来就没有联络了嘛。
哦，
对，那今年他们又重新联络我们一次，嗯，然后就说他们确定要进我们的商品了。
哦，
所以我们也蛮开心的，因为它算是一家很大的超市，
嗯嗯，
那它接触到的客人的流量是很大的。
嗯，
对，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合作一个月左右，一个多月啦。
对，
然后但后面的故事就是他上个礼拜的时候突然无预警的说德国的这边的服务要终止了。
这个礼拜
嗯，对啊，就蛮可惜的。然后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服务的时候，我们就也是差不多四月，就差不多那一阵子，
嗯，
我们开始看到大量他在德国投放的广告。
哦，
对，然后就就想说，欸，可以用用看。
对，
然后就一用就蛮喜欢的，嗯，
就很上瘾。
对，就很上瘾。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人就是本人在超市里面买东西。嗯，
对啊，说一下它的模式好了。
哦，
它其实跟 Gorillas 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品项更多，
嗯，
价钱更便宜，
嗯，
但它不是主打十分钟。
对，
就是它是好好的，就是规划，比如说你要规划说明天要到或是后天要到，
嗯，
这样子，
嗯，
然后一次要买到更大量的，
对，
通常是四五十块欧元以上的订单，
嗯，对，
才会比较合理。
它是40免运的样子还是
最早的时候40免运，那后来它就会开始收钱了。
哦，好像是不到40它会收一个小单的费用。
小单的费用，
嗯，
然后像 Gorillas 那种服务差不多是不到20或是不到30会收一个小单的费用。
哦，
对，所以它算是解决了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购物。
对，因为其实不需要那么快就得到我的东西。
对，所以他跟 Gorillas 是有点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们就蛮依赖他的，我们通常就是说今天晚上九点半以前先规划好要买什么，
嗯嗯，
然后可以选隔天早上六点到八点之间到。
嗯嗯嗯，
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最好，因为我们差不多八点出门上班。
对
对，然后他到了我们就晚上就可以，等于我们平常下班之后可能要去超市买东西，
嗯，
但现在可能就不用
了。对对对 对，
但这服务现在没了。
嗯，
然后当然这个服务听起来很可能很普通。
对，
但其实在德国算是有一点新大陆的感觉吗？
可是其实德国的 local 超市他们也已经有这个运送服务很久了，
嗯，
他们在疫情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用。
嗯，对，确实是，像它是比较高级一点点的超市有提供这种服务
啊。对，就是我知道的两家都是比较高级的路线的。
但 somehow 我们没有去用它。
嗯，
也许欧达尔离开之后我们可以考虑用用看。 对，
對，有可能之前可能比较拮据一点，
拮据一点。对，这一年以来过得稍微好一点。
嗯，
生活上，嗯，
对，但是就是欧达没了，就是有点哈，怎么这样？
对，
就有点炸裂，
有点炸裂。对，就等于你已经很熟悉一个服务，比如说你很常用 Line。然后 LINE 不只是你生活上的工具，也有可能是你跟你客户沟通的工具。
哦，对对对。
但突然 LINE 就说停止服务，
对，
然后你要怎么办？对，
你失去主控权。
对，就其实像这种 SaaS 服务，这种Cloud based 的服务，
嗯，
或是这种你很依赖它的这种服务，
嗯，
它哪一天突然说要关掉，其实你也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对啊，
对不对？
你就只能任他摆布。
对，你就只能任他。对，像以前可能十几二十年前你买软体你是买断的。
嗯嗯嗯，对对对对，
就是，你是买了就你可以一直用嘛。你只要你电脑都还可以继续支援，电脑没有坏掉，
对，
你理论上你可以打开二十年前的比如说 非常好色。
注音的好，
对，注音的好。哎、欸，知道这个的应该不简单哦、喔。我说年龄应该不简单。对，那可是后来就比较流行用订阅的服务。
嗯，
比如说，早期我们是买Microsoft Office，
对，
比如说 Office 2001、03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
然后后
来灌在电脑里，是不是？
嗯，
灌在电脑里，
对啊，灌在电脑里。那后来你也不会去记得它现在出到第几版，
对，
因为它现在都是订阅制的了。
哦，
对，所以对啊，这就是有好有坏。不过这个有点扯远了啦、嗯。然后，嗯，今天主要想要跟他聊的东西是流量。
哈，可是我刚刚还想要问你说、嗯、就是我们在那个 ODA 上面卖的东西卖的怎么样，然后他们是怎么安排我们的商品的。
哦，可以啊，我跳太快了是不是？好啊，就卖的还可以。那方式是、嗯、因为他们很想要就是在他们的 APP 里面同时可以呈现一些食谱。
嗯嗯 嗯, 嗯，
对，那我们的东西就是最适合，因为我们就是有食谱在里面，然后帮你煮亚洲菜嘛。
嗯、
然后同时我们东西在他们的平台上面，客人买了之后他还会再去买其他的生鲜商品。
嗯 嗯, 嗯，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韩式拌饭，
对，
他可能就要再买萝卜啊、菜啊、一些其他鸡蛋等等的、
嗯、
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去把他的 AOV 拉大的一个方法。 AOV 就是 Average Order Value。 对，
就是我们的互补，
对，我们有互补，
产品是互补，
对，所以我们不会跟他原本的商品直接竞争。
嗯嗯嗯嗯，
然后他原本也没有这些亚洲菜的这个 sector。
哦，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算是共生，是很棒的一个共生的结构。
嗯嗯嗯，对
对，所以他们会喜欢我们，那是很合理的。
嗯嗯，
对
嗯。
那我们之前用的时候，他就是在他的网站上面，他的 app 上面，
嗯，
就是写我们的食谱。
对，
然后说哦，如果你要做这道的话、嗯、那很简单，你就可以买 Easy Cook Asia 的什么东西、
嗯、
加上哪些其他的
生鲜，
对，
嗯，然后就一起打勾加到购物车。
对对 对，然后效果我觉得不错，但是因为才刚开始一个月，所以也没有什么很明确的数据了。
对对
对，但体感上觉得是不错。
嗯嗯嗯嗯，
好，我们可以回来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流量。
Oh.
对，那流量这个字可能大家也听腻了，
嗯，
但我想要从比较创业新创公司的角度来看流量这件事情。
嗯嗯嗯，
对我们来说流量是什么，
嗯，
怎么利用流量，
嗯，
怎么拿到流量，还有一些、嗯、我在思考整个流量的，我们在创业过程中思考怎么获得流量之后遇到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
嗯嗯嗯，好，
对，那我们先从一个问题开始好了、
嗯、
就是我可以问一下你平常工作日、
嗯、
你一天的行程大概长什么样子吗？
嗯，起床、刷牙、洗脸、化妆、换、
嗯、
衣服。
嗯，你在起床到出门的那段期间，你除了要梳洗之外，
对，
你还做哪些事情？你是不是会听有声书？
哦，会，
对不对？对，你最近在听吗？
对，
嗯，
对 对，
你在听什么？
最近是听那个偷书贼。
哦，
对，
嗯
嗯，
然后你是用什么服务在听？
我有点忘记那个 APP 的名字。
没关系，
那我看
你就解释一下叫什么就好了。
叫做 Libby。
Libby， 然后它是可以它是可以连线到图书馆。
对，它蛮酷的，它接的图书馆证是你当地，假设我现在在柏林，
对，
所以我就去办一个柏林公共图书馆的借书证，
虚拟的，
对，线上办就可以、
嗯、OK，
然后在那个 APP 里面你就联动你的那个借书证，
对，
然后它就可以 access 到柏林公共图书馆的所有电子书、有声书、杂志，
嗯，
对，就是所有都可以看。
然后有一件事很有趣是，
嗯，
即便它是电子书，它还是有它可以租借的上限，对不对？
哦，对对 对，
天数跟本几本都有上限，对不对？
就有时候你有一本很热门的书，就是你可能要排队。
对
对
，OK，
嗯，
就其实跟实体借书是一样的。
对，
所以他应该是去买那种授权了、啊，就是
之类的。
对，他可能说授权说他可以同时有两本，
嗯，
然后一本 一本他自己定义要戒多久之类的。
对
对，这个服务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很喜欢这个。
是免费的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他是就是看你申请的那个图书馆的费用。
哦 OK，
但 APP 本身是免费。
OK
对
okay.
像柏林图书馆就是他一年只要10欧，
嗯嗯嗯，
超级便宜，
嗯，就很划算。
对， 對， 對，所以然后台北图书馆我也有用，
嗯，
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有书比较起来感觉怎么样？
哦，我觉得在台北的英文书比较好借，像偷书贼我就是在台北的借。
哦 OK，
对，因为可能比较少人在看，
比较少人，嗯，
对，
然后可能也比较少人知道这个服务，我猜。
嗯，可能可能，然后里面都是英文书居多。
嗯嗯嗯，
然后我会很喜欢这个服务是因为就是比起看书我比较习惯，不是习惯，就是用听的对我来说比较容易一点，
嗯，
我不是很喜欢看书，
嗯，
对，
嗯嗯，
所以用听的话会觉得蛮可能有效率，然后也比较容易吸收吧，就可能跟听 podcast 一样感觉，
嗯，
对对对，
嗯，好，所以好，然后我们到书席，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准备出门了嘛，
嗯，对，出门然后就搭地铁，
地铁要搭一个小时到公司，
嗯，40分数
差不多。然后你通常在地铁上做什么？
如果是礼拜一的话，就要先准备那个 weekly meeting。
哦 ，OK， 好。
对，
工作以外的呢？
工作以外的话，可能就滑 IG，
嗯，
然后或是听音乐或听 podcast。
嗯 ，OK， 好。然后接下来就工作嘛，
嗯嗯嗯。
然后工作的话，你就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资讯，工作上的。
对。
然后因为你的工作跟社群媒体比较有关系，
对，
所以你可能也会用到大量 IG，
嗯
，Facebook，
IG 比较多
IG, ，OK，
有时候 TikTok，
有时候 TikTok，
对对对。
那下班呢？
下班就一样，也是通勤，
嗯，
搭车回家，嗯，然后可能有时候去买菜。
OK， 假设我们持续有这么棒的欧达的服务，
就不用买菜，
不用买菜的话，
直接回家，
嗯，
然后运动。
嗯 ，OK，
洗澡、吃饭。
嗯，好，运动你是通常会有就是自己有运动吗？还是你会看影片？
哦，看影片。
嗯
嗯，通常看影片。
嗯，好，
你想要我分享我看什么影片？是不是？
因为你在看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东西。
为什么？
嗯，
哪会？
就是刘畊宏。
对啊，刘畊宏，
嗯，
就去年，
嗯，
不是他不就火起来吗，
嗯嗯嗯，
对，然后就想说那来跟练看看，
嗯嗯，
我就去年六月的时候就有试过，
嗯，
然后我觉得，嗯，效果蛮好的，
嗯嗯嗯，
对，在哔哩哔哩上面看，
嗯，
对，就是有很多的版本，喔，就是有直屏、竖屏，然后还有间接版，
好，没关系，这个够了，这个 OK，
完整版。
好，总之不知道刘畊宏是什么，就是他在中国大陆那边他就是有直播在带大家运动这样子。
对，他在抖音上面。
抖音吗？
然后后来，
哦，okay, okay.
我就看重播这样。
嗯嗯嗯，然后郑婷就会跟着那个就是
对
就是运动。
欸，真的很有效，推荐。
哦，OK，
推荐。
我们的受众不需要运动。
需要，大家都需要。
好，
没关系啊，不一定要运动。
好，接下来就可能就休息了嘛，就洗澡就休息了。然后休息
洗澡看电视啊。
看电视，然后看 Netflix，
嗯。看 Netflix。
YouTube。
嗯，对。哦，我知道。那个看完电视然后吹头发的时候要看 YouTube。
哦，oh, OK， 好好，很 specific。
对，
OK， 好。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这一天的这个工作日的这一天的行程其实你就离不开，离，
嗯，
不开数位内容，
对，
所以离不开媒体，不管是自媒体或者是像Netflix 这种，
对，
这种电影电视的媒体，
嗯，
或者是说 podcast，
嗯，
有声书，
嗯，
然后各种各样的媒体，
对，
甚至刘畊宏这个也是一种自
媒
体嘛，
体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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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那其实这每一个媒体的这个 touch point，
嗯，
它其实都对于公司或者说对于经营这个媒体的人来说，它都是流量，
嗯，
对吧？
嗯嗯嗯，
在这个时间碎片化的这个时代，在每一个人都有一只手机，然后随时都在 access 到媒体的这个时代，
嗯，
其实流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只要有流量，
嗯，
你就有机会变现，变现就是赚钱嘛，
嗯，
你可以用流量去赚钱，
对，
只是说每个媒体它变现的方式不太一样，
嗯嗯嗯，
比如说社群媒体的话，像 Facebook，
嗯，
IG 这种东西，它可能就是靠数位广告。这是最基本的方式。
你是说以 那个媒体本身，
对，
还是说以我是使用媒体的人，
不是，我是在说那个媒体本身。
哦，
对，你使用媒体对他来说，你对他来说你是一个流量。
哦哦哦，
对，那对他来说，他要把你这个流量想办法变现。
对，
那传统媒体可能是电视广告或什么，那个我们先不谈，因为那个比较难去找数据或是把它规模化。但我们现在谈的是数位媒体，
对，
比如说社群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数位广告等等的 Facebook、IG 都有广告嘛。那如果是自媒体的话，它有另外其他的变现方式，通常还有可能是假设说是直播带货，假设说它是透过厂商业配等等的，然后收业配的钱。那比如说像刚有讲到那个刘畊宏那个运动品，他们是他们应该是我从侧面有时候看你在运动，有时候看他，我知道他们有时候是他们自己有一些合作的商品，
对对对，
然后或者说他也会带货，有的时候
对对 对,
对，反正他会想办法去植入他自己的广告，
可能观众也可以抖内吧，
对，就都有。还有自媒体可能又更有不同比较多样的变现的方法，对。那总而言之呢，掌握了流量就等于掌握财富密码，这个两个是等号的，
真的，
对，有流量就是有办法变现，
就算你的产品很烂，
这个我们会讲到。
哦哦哦，
对，这个我们最后的时候会讲到。
好，
当然这个可能有一点老生常谈啦，这句话我觉得有点无聊，虽然但是我们换一句话说的话，没有流量想要在这个时代成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
哦，
对，在数位的时代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流量。好，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的结论。好，但你们想过对于一间新创公司来说，流量到底要从哪里来？或者说它是一个新创的媒体，不见得是一间公司，可能就是一个自媒体。流量到底要哪里来？
对啊，
对，那比较小规模的，我们讲自媒体好了。假设说他是一个新的 YouTuber， 他可能还是得靠 YouTube 演算法或是等等其他方式去慢慢把它做起来。那如果我们讲一个稍微在大规模一点的，我们讲一间公司来说好了，那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就是流量到底要从哪里来。那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先讲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故事。
好，
对，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吧，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对，
然后我们很常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很常这种问题我们会定义它叫做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对不对？那在创业过程中，其实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是不断的在发生的，
在不同面向，
对，从不同角度来看。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有一间新开的餐厅，好，那我们目前才刚开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完全没有 Google 的评价。
对，
那我问你，你会去吃吗？
不会啊。
对，因为我知道你的个性，你是绝对是先看 Google 的，所以你不会去吃嘛。
对，
那我知道也很多人是不太愿意去尝鲜，所以他一定会先看别人的评价。
哦，
他没有那种比较，没有那种踩雷的勇气，所以他可能会看评价。所以你想要累积一间餐厅，新开的餐厅想要累积评价，你可能要先有一定数量的人去吃。
对，
假设有100个人去吃，可能只有 1% 的人会给评价。
对
对，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如果他们想要有一定量的人去吃，可能某种程度上他们有要有一定量的评价，才有可能达成这个目标嘛。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经典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对，
就是你要怎么样拿到评价，然后又怎么样拿到客人，就是两边要怎么样同时都有。因为它是互相，它是相辅相成的。
对
对，那我再举一个比较更进阶一点点的例子好了，就是假如说我们要把一个 SaaS 服务的一个产品的 UI 做得好，好，那我们可能会需要累积一定量的使用者的回馈，因为通常做 UI， 你会需要快速的迭代产品，可能我最近在听那个腾讯传，然后他在讲腾讯早期，他马化腾怎么样把那个腾讯的产品，就是每两三个礼拜或是一两个礼拜就出一个版本，然后快速的迭代。一直做新的，然后一直累积用户的回馈，去把产品做得更好。好，回到刚刚讲的，就是你要把产品 UI 做好，就是你可能要累积一定量的使用者的回馈。但是你 UI 如果做不好的产品，你要怎么样累积你的使用的用户的回馈？可能大家就
回馈是好不好的，
或是说大家不愿意去用，不愿意给你回馈。
对对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嗯，
对。然后， 你可能就会想说，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就是在创业过程中，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两难的问题？
嗯，
其实生活上，我觉得不见得有这么多这种两难的问题
哦，
会有。但我自己的经验是在创业过程中特别特别多。
嗯，
然后这边我想要分享一个，这是我自己的体验啊，这可能讲起来有点悬，那我没有什么数据佐证，
会起鸡皮疙瘩吗？
不会不会，但是这是我自己的感受而已，
嗯嗯嗯，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创业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在刻意的去创造新的需求，
刻意，
对，刻意的创造新的需求。
嗯，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嗯，在 Google Maps 出现之前，
嗯，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父母那个时代，他们出门他们是带纸本地图，哎，
对，
对不对？
对，
我们小时候我们还看过，
嗯嗯嗯，
可是可能2000年后出生的他，我觉得基本上他是没有看过车子里面侧边有没有那个
对，
尤其是副驾驶的右边那里是塞纸本地图，
对，
或是副驾驶前面那个抽屉，
对对对对，
那里是放纸本地图的，
对
对。我记得那个我姑丈有跟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读书，
嗯，
对，他们是开车开到一个地方，
对，
然后在 local 的那个加油站买纸本地图，
嗯，
然后米其林就是这样子发迹的，他们就是他们是做那个美食指南，就是地图加美食指南，就是 local 的美食指南，然后渐渐的发展出哦，他们可以很厉害的去评价一间餐厅
的，
对，他们从那边发迹的。
哦，
但这个是有点扯远的，反正这个就是以前人的方式。
对，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从20年后来看这件事情，会觉得很落后。
嗯嗯嗯。
但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
嗯，
他们会觉得自己很落后吗？
不会，
不会。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会有这件事情以后会发生，
不知道以后有手机可以看 Google Map，
没错，嗯，所以我们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找到一个平衡，我们不觉得，我们甚至觉得自己是进步的，
对对对，
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有一只手机，可以 access 到 Google Map，
嗯，
是一件很进步的事情，
嗯，
但你难保20年后会不会有一个更新的方法，
对
对，会不会
你小孩就说我爸妈好落后，用手机来看地图，
没错，所以 这是我想要说的，就是有时候需求是被创造出来，当然这个创造有可能是因为科技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可以被创造了，
嗯，
它就被创造出来了，
嗯，
对，所以结论来看，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时代，因为我们不确定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其实都会觉得现在是一个平衡状态，
嗯，
是一个
很好的状态，
很好的状态，像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很进步，
对，
所以当有一个新的东西要进到我的生活的平衡里面的时候，
嗯，
它需要有一些破坏式的一些创新，它需要去打破这个平衡。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鸡生蛋，蛋生鸡，在创业过程中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嗯，
就是因为你在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哦，
你在打破这个平衡，
嗯，
所以当你想要打破这个平衡的时候，你要凭空产生出一个东西，那就会有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哦，
对，所以我们就要去问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嗯嗯，
因为它是一个你要打破平衡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
嗯嗯嗯，
好，可能有一点点悬，但是
嗯嗯嗯，略懂，
对，这是我体感上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嗯，当然我没有数据佐证啦，
嗯嗯嗯，
好，但回到问题的本身，就是一间新创公司到底要如何克服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嗯嗯嗯，
对，就是你要你说你刚说嘛，你要先有review 还是先有客人？
对，
还是先有客人还是先有 review？ 就是你不确定，
嗯，
你要怎么做？
对，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两边都要同时经营。
哦，
对，你要想办法同时的发明出鸡跟发明出蛋，然后再慢慢的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机会让鸡自己产生更多蛋，然后让蛋孵出更多鸡，
嗯，
让他们
运行的，
对，他们自己滚雪球，然后越滚越大。
哦，
这个是经验，就是
嗯，
两边都要做，但你不知道，你没有说做一边，然后另外一边就会自动出现，
嗯，
然后这个是要，
嗯，
透过时间去慢慢累积的，
所以没有快捷，没有捷径，
有捷径，那个东西可能会叫做 growth hacking，
哦，oh ，
对，但那个是那成长骇客，那个不是我自己对成长骇客的理解是，它不是一个可以用一套公式去复制的，
对对对，
所以 这种东西我比较少讲，因为我觉得这比较玄，
虚幻，
对，这比较虚幻一点。对，
那像刚刚那个
growth hacking， 抱歉 ，growth hacking， 我觉得比较像是哦，你中了，你中了，人就会说哦，我这是 growth hacking。
哦，对了，
对，但是你不中的时候，人家就
不觉得是一回事。
对对对，
像刚刚那个餐厅的例子，我刚刚就想说，还是你可以一开始请一些人来吃，然后逼他们每个都去给我评价。
这就是我说的，你就是两边都要做。
哦、oh, ，
对，你要先得到一些 review 嘛，
对，
你也要先得到一些客人嘛，
对，
所以你想到了一个很棒的方法，就是你可能找人来，或者是你花钱买人来，
嗯，
然后我买了 review， 我也买了客人，
嗯，
对，
嗯，
你就想到一个很棒的方法，
哦，
对，所以我就我刚说的，你要慢慢一边一边的累积，
嗯，
然后让他们最后可以自己滚雪球，
嗯，
对，
好，
好，然后刚讲完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嗯，
然后我们就回来讲说，那一间新创公司在最早的时候没有什么资源的时候，通常要怎么样带流量，然后还有我顺便也会提到一些，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些资源之后你要怎么样，有哪些带流量的方式，对，因为这个是每一间公司都要面临的问题，刚才说的流量才可以变现，
对，
然后变现才有办法买更多流量，这是一个循环，
对对对
对，好，然后我大概整理一些比较常见的方法啦，大概分成三个大类别，那细节的话我可能会分不同集来讲，然后今天就先大概讲一个 overview，
好，
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可能会针对每一个项目再稍微去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自己的经验这样子，对，
好，
那第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土炮的方式，就是口碑行销，就是word of mouth， 然后这个方式就是很简单，就是一开始一定是 friends and family， 然后你有一个产品你给他们试用，然后说哦，然后说拜托帮我推荐一下，然后这个人推荐下一个人，这种很土炮的方式，那稍微再有效率一点，你可能是你在你的产品去 deliver 出去的时候，你可能加上一个讯息，就是说哎，可不可以帮我也分享，然后或者说他分享了之后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得到十块折抵，
对，会变一个 referral， 那这是一个，但这就是都是口碑行销，
哦，
对啊，我觉得这是比较土炮，然后是一个最便宜几乎不用成本的方式，
嗯，
然后慢慢的用你现在已经有的客人，你有十个客人，
嗯，
然后想办法让他们 refer 的那个 rate 变成比如说 50%， 他就可以推荐给另外五个人，然后这十五个人可能可以再长大，就慢慢的这样长大下去，对，这是一个方式，那不太需要什么钱，那我觉得最适合最开始的时候，对对，慢慢的推荐，然后再来的话，第二种话我想讲的是比较进阶一点点，需要一些技巧，就是叫做 SEO， 搜寻引擎优化，对，那这个的话你是需要花一些时间跟一些成本的，
对，
但是你做完之后它其实是可以大量复制的，也就是说做这个东西是有效率的，就是你有一定的设置基础，有一定设置成本，设置完之后，你是有办法大量的复制，然后可以去拉更多流量进来，这是 SEO。那 SEO 的基本概念就是你去针对搜寻引擎，也就是通常 Google， 对，去针对搜寻引擎的结果去优化你的网站的内容，比如说你知道 Google 会喜欢怎么样的内容，那你就在你的网站上面放更多这个内容，然后这有分内容为主的跟SEO 技术为主的，那技术的话主要还是比较基础的设定，就是比如说你要让 Google 知道说他要怎么读你的网页啊，或者说你要怎么样在你的网页加一些我们叫做 meta tag 或是 meta description 或是一些等等的，让 Google 去好好的读你这个网页，那这是技术面的，那内容面的话就是你要知道搜寻的人都在搜寻哪些内容，我讲的目前很粗浅啦，我们可能接下来做一集讲，对，因为我最近在这一两年我们都在 做 SEO， 所以有一点点经验，那内容面的话就是你要去思考，就是你的受众他们通常会找哪些内容，想办法用这个方式间接的把它带到你的公司里，对，那比如说以我们公司来说好了，客人可能会搜寻好Korean fried chicken recipe， 他可能会这样搜寻，那对我们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写一篇食谱，
对，
然后把他的 SEO 的东西做好，
对，
内容做好，
对，
然后 Google 就会知道说这是一篇食谱，他就会把这个推荐给客人，就这么简单。然后客人到我们的网站上之后，看到这个食谱之后，这个食谱的这一页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转换的按钮，就是让他能够知道我们有卖这个商品，让他可以到下一步去。不过这个我等一下再继续讲。就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拉流量的方法，就是 SEO。然后主要策略是了解你的客人，他们通常都在做什么，他们在 Google 上面找什么东西，然后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让他找到你，对，然后
就是有点你要思考的那个 journey， 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叫的 customer journey， 就是他从但 customer journey 通常是我们是在说从一开始对一个东西产生兴趣，他开始搜寻，但其实 SEO 有可能在更前段一点点，我自己感觉上他有可能根本对于这个商品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甚至不知道你的商品。
对对对，
像以我刚刚那个食谱的例子，就是他有兴趣的事情是他想要在家里面
做
Korean Fried Chicken，
对
对不对？那他去搜寻食谱，然后意外发现 Easy Cook Asia 提供了这样的服务，所以他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产生对这个商品产生兴趣的，
对对对对，
更前一步。
对对，
好，这是 SEO。然后再来第三个大类别，我就把它全部归类在数位广告，然后这个可能会包含 SEA 就是我们说的 Search Engine Ads， 然后就是你在 Google 上面投广告，你在其他浏览器上面投广告，然后是针对搜寻结果的广告，它的概念很像是刚才的 SEO， 但是这边是你要付钱的。对，因为你
SEO 不用付钱，
就是你把内容做好了之后，Google 就会自己带流量给你了。
对
对，因为比如说我们通常是说你能够排在第一页或是前四名前五名，你就会有一定程度的流量。
对，
那这些东西是不用钱的。
对，
因为对 Google 来说，他也想把最好的内容提供给使用者。
对对对
对，因为你搜寻，你不会想要搜 Google 给你一些奇怪的搜寻结果嘛。对，所以 Google 也想要把这个服务做好。
对，
那你就是去符合他的喜好，然后去把正确的内容推给你的使用者。
对，
那 SEA 不一样， SEA 是Search Engine Ads 是你搜寻一个结果的时候，你会看到上面写广告这两个字的时候，那个是 SEA。那 SEA 的话就是你是针对关键字，比如说客人想要买一个东西，比如说他想买一个那个咖啡豆好了，他就搜寻咖啡豆，然后购买这样子，然后可能这个你就可以去针对这个关键字下广告。然后你就是这个的话，就是策略上就是你要去跟别人竞争啦，因为卖咖啡豆可能有100家厂商，然后你可能就要去比你们的价钱啊，或是品质啊等等的，然后或者说你去出价，对于那个 ad 去出价等等，这就是有一套他自己的逻辑。
对，
那走到数位广告这一块的话，其实追求的就都是效率了，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投了100万的广告费，在我的商品上面，那我预期要拿到多少的收益才是合理的，这个就是每个厂商会自己去计算。所以这一块数位广告包含 SEA， 包含 Facebook， 现在叫 Meta Ads， 对，这个所有东西它都是比较不是初期的时候会做的，比较是你有一点点钱，然后你开始也包含你有办法开始让雪球滚起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做。等一下讲怎么让雪球滚起来。所以这边都是要追求效率，像我们会常追求的效率就是一个指标叫做 ROAS， ROAS， Return on Ad Spend， 就是你每付出一块钱你要拿回多少钱，然后这个是你可以去计算的，比如说以我们的产业来说 ROAS 3以上4以上是一个比较好的数字，那因为每一个产业它自己的成本结构不一样，所以他们会自己去算他们的 ROAS 要多少才合理，然后通常比如说你在下 SEA 广告的时候，它可以针对你的 ROAS 的目标去定，然后 Google 会自己有自己的演算法去帮你去叫做 Smart Bidding， 就是它会自己去分析，对，竞价，它自动帮你竞价这样子。对，所以这一块刚说就是比较进阶一点点，通常一开始不会用，然后我自己是感觉就是 SEO 才是一个比较就是做内容，你一边可以做内容，然后一边又可以带流量，这是一个比较你也要花钱也要花时间但是可以大量复制的方法。
哦，好，那你是下次才讲怎么大量复制吗？
对，接下来会再针对不同内容再细讲。对，
好
好，然后最后讲一个关键，就是这个是我想要特别提出来，就是我们自己也吃过不少亏，或者是说也有一些惨痛的教训 的一些地方。
嗯，
好，好，就是刚才我在讲 SEA 讲到的，怎么样让雪球越滚越大？
嗯，
什么时候才真的适合去大量的投资带流量进来？什么时候你才真的该砸钱带流量？
嗯，
因为刚说的前两个方法比较是低成本的，然后第三个方法是你要砸大钱带流量。
对，
好，这个很重要，就是有几个条件你要先满足，
嗯，
你才能够开始砸钱，这是不然流量会被浪费掉。
嗯嗯嗯，
对，第一个是你的产品要打中客人的需求，
嗯，
第二个是你要有一个合理的商业模式，
嗯，
卖你的产品，
嗯，
比如说它是 subscription， 它是订阅制的，
嗯，
或是什么样的模式，或者说它的价钱是合理的，
嗯，
对，前两点合起来叫做 product market fit。然后不知道什么是 product market fit 的话，可以听前几集，
嗯，
就是你的产品的定位、你的内容跟你的商业模式是市场需要的东西，
嗯，
这是前两点。第三点是你要有一个很低摩擦力的转换方式，
嗯，
就是你要让你的客人可以很简单的达到你想要他做到的一个目标，
嗯，
你要降低这个之间的摩擦力，
嗯，
达成这个三点之后再来大量的砸钱带流量才是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哦。
打个比方，
等一下慢一点，
好，
休息一下。太快
太
快
了吗？
嗯嗯嗯，
好，我可以举个例子。
好，
好，
那你讲慢一点。
好，我们很常用转换率来分析一件事情有没有达成它的效率。
转换率，嗯，
好，最简单的例子，在电商里面最简单的例子的转换率就是100个客人造访你的网站，
嗯，
有几个人最后购买了。
嗯嗯，
好，那通常啦，就是
你先让大家猜，
啊，
你给大家五秒时间。
好，你现在暂停五秒。
嗯，不用啊，我们停五秒就可以。
没有，他暂停五秒。我为什么要停五秒？
你不等一下嘛，
你自己暂停五秒，然后你猜一下。我们公司的转换率多少？可是
你先我就可以猜通常多少，就是每种产业综合起来，几趴这样。
好，猜完了吗？答案是没有正确答案
啊。好烂哦。应该有个 range 吧。
我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来这边读书嘛，然后，我是读那个就是企研所，就是 MBA 嘛，
嗯，
然后 MBA 我读一年半，然后我唯一的心得就是有一句话，就是 it depends， 就是你不管上课讲到什么内容，讲到什么主题，然后回答什么问题，
嗯，
debate 什么事情，
嗯，
第一句话都是 it depends， 因为在商业世界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所以每件事情都不一定，然后会有不同的，因为不同的条件，然后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样子。
那你在课堂上讲完 it depends， 你会开始叙述说情况 A 的话怎样？
对，你一定要分析，
哦，
你要分析，
不然就很令人生气。
对，但是但事实就是这样啦，就是没有一定的。那以我们公司来看的话，好的转换率是大概 2.5% 到
3%。 嗯，
然后这个是好的季节的时候会是这个转换率，
嗯，
然后差一点的话 1.5% 到
2%。 嗯，
就是说你带100个traffic 就是流量进来的话，
嗯，
那假设有3个人购买，那就算是很好的。
对
对
对，
那所以回到刚才讲的，就是刚才那三点
你再说一次。
打中产品，打中客人的需求，
嗯，
第二个有一个合理的商业模式，
嗯，
合理的价钱，
嗯，
合理的比如说订阅制等等，
嗯，
第三个降低它要转换的摩擦力，
嗯，让他怎么可以更容易就决定要买。
对，
嗯 嗯
对。所以假设这，因为这三件事情的结果就是转换率
哦，
这三件事情你把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的时候，
对，
你的转换率就会最高
哦。
所以假设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嗯，假设你今天有100万次的浏览，
嗯，
哦，你有一篇文章100万次的浏览，
嗯，
那你今天假设你这100万次浏览你花了100万，假设了，
嗯，
所以一次浏览你花了1块钱，
嗯，
那假设这100万次的浏览带来了3%的转换率，
嗯，
这样的话是30000个购买嘛？
对，
哦，30000个购买，
嗯。
那假设你今天转换率只有1%的话，那这样是10000个购买，
嗯，对。
所以在结果来看，如果你的转换率没有做好的话，
嗯，
它的结果是可以差到好几倍以上的，
对。
但是以你前面带流量，你一样是花了100万，
嗯，
花了100万，然后带了100万次流量进来，
嗯，
但是如果你的转换率能够拉高的话，
嗯，
因为它是可以直接倍数这样成长的，
对。
所以才说先把这件事情做好，先把转换率想办法把摩擦力降低，转换率拉高，这件事情先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嗯嗯，
然后你再去等你找到对的转换率的时候，
嗯，
你满意的转换率的时候，
嗯，
你不管花多少钱带多少流量进来，你都有那个3%的转换率的时候，
嗯，
你就可以大量去复制你的成功了。
所以你要先花少少钱，然后去测试你的转换率，然后一直测到你觉得状况 OK 了才开始花大钱带流量。
对，可以这么说。
对啊，不然你要怎么测试你的转换率？
可以这么说，像一般来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市场里面，
嗯，
然后Google Ads 一个月差不多就是花10万到15万台币，是最基本的，你要可以开始测转换率的一个数字。
嗯，很多哎，
欸，嗯，很多，不少，其实不少。
嗯，
你要能够花到这些钱，你才有办法有效率的看到，因为那个演算法才会开始运作，
嗯，
然后才有办法有效率的看到你现在的转换率是不是正确的。然后所以我才说这个变成说它也是一个蛮大的投资啦，所以，
啊，
嗯，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比较随便开始，因为以前就是有过一段时间，
嗯，
其实我们自己的东西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棒的定位，
嗯，
然后就开始想要砸广告买流量进来，
哦，
然后这些流量就都浪费掉，
都浪费，
嗯嗯
嗯，
对。然后好，我们停一下休息一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嗯，就是那又回到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一个月有10几万的成本来投广告。
嗯，对，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跟大家说有哪些拉流量的方法，
嗯，
然后可能会先从第一个或第二个开始做，或是有其他，
嗯，
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啦，
嗯，
就大概整理而已，
嗯，
然后才渐渐的累积了一些钱，然后累积一些客人，
嗯，
因为这些客人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考量叫做 retention rate， 就是假设你的服务是他会一直回来购买的话，
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retention rate 要去照顾到
回客率，
就回客率，对。所以假设说你的回客率是够高的话，
嗯，
那你花的这些钱拉的这些客人，
嗯，
他都不是一次性的，
对，
他是不会被浪费掉的，
嗯嗯嗯嗯，
那他回来的时候你一样就会再产生其他现金流嘛，
对。
所以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数字，我今天给太多东西，
对，
我们有另外一个数字叫做lifetime value，
嗯，
CLV， 有人叫 CLV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嗯，
或是叫 LTV lifetime value 都有，
嗯，
那就是说一个客人他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提供你的 revenue 是多少，
嗯，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假设说你是 Apple Music 好了，
嗯，
那你的然后你的 lifetime 是用一年来算的话，
嗯，
那 lifetime value 可能就会直接拉满，就是最高，
嗯嗯，
因为你通常不太会去取消这种东西的订阅，
嗯嗯嗯嗯，
对。那比如说像一些比较没那么重要的订阅服务，你可能3-4个月后就不想用了，就把它取消掉，它的 lifetime value 就是会缩减到只剩下3-4个月的价值，这样子。
HelloFresh，
对，不过这你又扯更远了。
为什么？
好，嗯，对，总而言之呢，这个是一些方法可以带流量，
嗯，
然后也稍微解释了一下在大量带流量之前可能要做的一些准备，
嗯嗯，
然后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留言，然后跟我们讨论，就是对一些细节，
嗯，
我觉得可能蛮多细节都没办法讨论到的，所以可以，
你说这一集哦，
对，
哦，
所以可以，我接下来会继续做，然后
对
再跟大家说明，然后讲一件最后一件事情，
哦，
就是刚才说转换率嘛，
嗯，
刚才讲的很直白，就是说100万个人来，
嗯，
2%的人购买， 就是20000个人购买。
对，
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转换率的做法。但事实上实务上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分成不同阶段。
嗯
嗯，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 sales funnel， 就是、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漏斗状的一个图，就是最上层是开始引起你对一个东西买东西的兴趣，
对，
然后再来是你开始认识这个品牌、
嗯、
然后再来是开始想要买它的东西，然后最后结账、
嗯嗯、
它是一个漏斗状的，代表是说最上面那一层的人是 100%、
嗯、
然后接下来到第二层的时候剩下 80%、
嗯、
再来 70%、60%、50%， 到最后 10% 的人购买、
嗯、
对、
嗯、
这是有一个 funnel 在的，有一个漏斗。所以、我们通常会在实务上会设定不同阶段的转换，比如说、
嗯嗯、
尤其是 SEO 这件事情特别明显、
嗯、
第一阶段在拉人进来的时候、我们想要的不是他搜寻 Korean Fried Chicken 找到我们的食谱、
嗯、
哇 Easy Cooking Show 好棒、
嗯、
买，我们不是要这个结果、
嗯、
我们要的是他搜寻 Korean Fried Chicken、
嗯、
找到我们的食谱，哦有这个东西哦、
嗯、
好我来关注一下、
嗯、
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结果、
嗯、第一层。
对，所以你要很明确知道你做每一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嗯嗯嗯、
像我刚说的就只是第一层、
嗯、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的转换是什么？我们要的转换是订阅电子报、
嗯、
我们只需要他关注我们就好、
嗯、对，
我们想办法把摩擦力降到最低，那个转换的摩擦力降到最低、
嗯、
因为如果你说你要他一开始搜寻到这个食谱、
嗯、
然后一路就直接买完你的东西的话、
嗯、
这个几率可能低于 0.1 啦、
嗯、
可能、
嗯、
但如果你说我要他找食谱然后最后只订阅我们电子报的话、
嗯、
可能可以高过 1%、
嗯、
所以我们先定义我们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每个转换率转换你要自己定义。
对，
就是有时候是购买，有时候是订阅电子报，有时候是 follow 我们的 IG。
对
对
对，所以定义好之后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提升各个面向、
嗯、
比如说把 SEO 做更好、
嗯、
比如说把转换的摩擦降得更低、
嗯、
所以你当你知道了流量和转换率这件关系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怎么去定义你的转换是什么、
嗯、
然后进一步去调整那些细节，怎么样把每个方面做更好、
嗯、
让转换率更高、
嗯、
然后达成你的目的。
嗯，
好，我觉得以上就是
观众已经头昏眼花了
对，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嗯，
好，然后大家休息吧
你可以那个复习一下你刚刚讲常见的带流量的方法，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再每一个都延伸這樣、
嗯、好，我刚讲了口碑行销、
嗯、
我刚讲了 SEO 搜寻引擎优化、
嗯、
我刚讲了 SEA Search Engine Ads 跟数位广告、
嗯嗯、
对、
嗯、
当然还有更多、
嗯、
所以我们之后如果想到的话会再补进来、
嗯、
这个是我目前想到三个比较大的类别，然后是我们都有自己体验过的。
嗯嗯，好
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为止，然后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留言、
嗯、
然后给我们评价，然后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互动问问题、
嗯、
然后如果有看到可以回答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在另外在下一集的时候跟大家讨论一下。
好、欸、我们上一集有那个 Donate
我们就是好，不要 Donate、
哦、
不要乱 Donate
但是很开心
对，很开心，但对，不要乱 Donate、
嗯、就是谢谢支持，
嗯，谢谢大家支持，好、
嗯、
谢谢大家，感谢，拜拜，
拜拜。